弟兄姐妹平安。有点哦，来了。我们上次有分享到，有吗？我们上次有分享到，关于谎言的事情，对不对啊？哇！啊，我们的仇敌啊，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那可吞吃的人。常常呢，我们就在环境当中呢，就被蒙骗了。有没有人啊，有什么操练的见证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的？我很期待啊，就是有没有人有什么特别的，开启，或者你觉得说，哎呀，以前是这样这样想，后来呢，其实根本不是这样。有时候白担心，有时候白忧虑，有时候错怪了人，有时候自己落在一个不必要的一个情绪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分享？有没有？有的话，我还是要送他一本书。那本书呢，已经在订的当中了哈。因为那个我去天道买，结果他没有，那我已经订了，所以呢，会有奖品的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分享？有没有？你们在小组里面有听到？免疫了。教书去了。好，没关系，那书我就留着。下一次再送出去。好，我们就讲到上一次就连讲了两次有关谎言了，就是说我们常常被搅扰，被环境所搅扰，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很准确的看清楚到底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是什么，那个真相是什么。我们的神从来不喜欢我们似是又是又非的哈，都是那个是，就是那个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理在哪里。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发现说，在我们的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朋友，有许许多多的教会的我们自己的肢体，或者在家人里面，在家庭里面，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好，我们刚才安华带领我们唱诗歌，就是听，我们一直听，不只听神的声音，我们也听了很多很多旁边周围人的声音。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来面对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听人家讲话，怎么去听人家的话？或者我们的愁苦，别人能怎么来帮助我们，可以来听。所以呢，我们今天会围绕在一个主题上面，我给他取个名字叫听我细诉哈。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我们先来看约伯记13:1-6。13哈。就是讲到约伯他的三个朋友啊，以利法、比勒达跟索法。他们三个人呢，来看约伯，结果呢，轮番讲论之后呢，约伯呢，他开始讲话哈，然后呢，他发了一些心里面的一个心声，一个呐喊，我们来听听看啊，就是面对朋友的这些指责，或者面对朋友的这些大道理啊，他怎么一个受苦的人，他的心声是什么？我们来听约伯的声音哈，我们一起来念来。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分诉。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也是某种程度的一种谎言哈，因为好像朋友的声音来安慰他的时候呢，但是带着却是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责骂，或者是一个指责哈。那但是呢，约伯的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就说：“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好，这就是你们的智慧了，安静的听我讲哈，这已经是很好了。请你们呢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的分数。”我需要讲，我需要有人能够理解我心里面的愁苦。 好，这是约伯的心。你们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但是呢，都是刺伤我的话。我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安慰，是一个懂我的人。好，我们来看，这是约伯的心声。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啊，在罗马书12:15-16，那边讲到。好，我们再来一重念，好吧？这是我们的金句，来，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是吧？借着圣经的话语，你也让我们明白啊，在世上我们该怎么样来听许许多多不同的声音，主吗？怎么样来与喜乐的人怎么样来同乐，与哀哭的人怎么样来同哭？主啊，你把我们选召在这个世上，让我们成为世界的盐，世界的光。主啊，不只是我们带下耶稣基督的救恩，更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啊，让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的爱、神的接纳，也更进一步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就在这个世上哦，成为与神和好的一个天国的大使。我们谢谢主耶稣，把这段时间就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上，求主你向我们来说话。我们都在这里来倾听你的话语，我们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当我们来回到刚才在约伯记13那个地方，我们就发现约伯大家的故事大概我想都很熟哈，这圣经里面没有几个人像他这么苦的哈。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在神的眼前呢，只有三句话，他完全怎么样，正直，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神给他的评语。哇，天底下哪有这种人，完全的正直，而且他敬畏神，远离一切的恶事，这个太好了，这个人实在是太好，没有无懈可击的。但是呢，突然之间他发生了一件事情，当然在天上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好像一幕一幕的戏啊，在天上发生，但是在地上呢，这个约伯他所经历到的事情呢，是人所没有办法承受的一种痛苦，一种痛苦。他三番四次的在同一天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四八人就来到他们的抢劫他的所有的财产，他的牲畜，然后呢杀了他的仆人，剩下就一个人逃脱回来呢，跟约伯报信说：“哎呀，四八人来了，把你的牲畜都抢走了，然后呢就剩我一个人，把你的仆人也杀了，就剩我一个人回来，来报信给你。”然后呢，就话还在说的时候呢，哇，又有一个仆人来报信了，哇，他说呢。这个天呢，降了大火，哎呀呀，把你的羊也烧掉了，把我们的羊都烧光了，仆人也烧掉了，那剩下呢，就我一个人逃回来报信给你。我不想到他有多少羊，大家知道吗？他有7000个羊啊，7000只羊被烧掉，大家可以这个 barbecue 一顿啊，都烧焦了。你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多少的羊在那个地方被烧掉，哇，很可怕的一个损失。然后呢，仆人也受伤，回来告诉他，只有我一个人回来告诉你这件事情。话还正在说的时候，又一个人回来了。我看约伯可能都不敢听他在讲什么，他就说什么，他就说这个加勒底人呢，一下分了三路啊，来进攻，来攻打，然后呢，把你的这些牲畜啊，这个什么都抢走了，然后呢，也杀了你的仆人，剩下又我一个人来回来告诉你。哇，这个约伯面对他的财产的损失，最后呢，第四个仆人又来了。他过来还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仆人来了，告诉他说：“哇呀，这个狂风呢，击打这个当年的这个长兄呢，他有10个儿女啊，然后呢，大家聚集在他长兄的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哇，这个狂风大作，然后呢，把他们的屋子呢就吹垮了，所有的人呢都死在里面，然后我一个人回来报信给你，你的孩子死光了，10个，7个儿子，3个女儿都死了。”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到说，约伯他面临的是天灾人祸，因为他认为他生命中最值得他欣慰的事情，就是他有很多的儿女，他有很多的财产牛羊，所以这是他一个欣慰的事情。可是呢，天灾加上人祸，所以呢，所有的东西一夜之间、一夕之间完全的失去。最后呢，还犯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全身长疮、长毒疮，从头顶叫到脚掌。长毒疮，痛苦，健康的痛苦，所以这是人生可以说三大痛苦，一个是身体的痛苦，一个是人这个亲人家庭的痛苦，还有一个就是财产上面金钱的痛苦。这就是我们 今天的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压力的来源呢、啊？这主要是三个方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时候就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需要被安慰。这个时候呢，约伯的朋友呢，他们来了，他们呢是从各个地方，他们自己的地方相约来到约伯的家里面来安慰他。哇，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心啊，要来安慰，要带下安慰。结果呢，圣经上面描写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们三个人呢，远远的呢就看见约伯呢，但是呢认不出他来。可以说这个人已经 miserable， 已经整个人已经垮到一个地步了，然后呢非常的可能非常的沮丧，或者呢他也长了疮啊，他全身他拿那个瓦片刮身体呢，太那个疮，所以呢整个人也不成人形了，所以他们甚至看不出认不出约伯来了，或者呢他变一下变很老了都有可能认不出他来，反正就是整个人就已经在一个非常忧伤的一个光景里面。结果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就跟约伯坐在地上一起，然后呢他们呢就撕裂了外袍，然后呢披麻就是蒙灰啊，把灰就撒在天空，跟他一同哭泣，在那个地方来安慰约伯。有七天七夜的时间，就在这个地方来陪伴他走过这个最痛苦的这段时间。所以呢，这对约伯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因为有人可以听他讲话。但是呢，没有想到真正要开始这个到后面的时候呢，这三个人呢忍不住了，我们都知道说，哎呀，这个结局不是太好，这个就忍不住了，就开始讲了，又就是每个人就从不同的角度来讲了哈，就是哎呀，有的人是从我的经验里面呢、啊、就是这样，如果呢你遭遇坏的事情呢，一定是因为你做了坏的事情，你行了恶啊，要不呢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呢，历史上也都是这样在记载啊，就是恶人呢就有恶报，所以呢你有恶报，你一定是犯了罪。就是讲这些，然后你的孩子呢死了，因为他们犯罪，所以呢，约伯其实约伯也常常为他的儿女们祷告，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们常常，大家就聚集在弟兄姐，就是他们的兄弟的家里面，然后呢就吃，就吃喝，然后呢约伯就告诉他们，差仆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自洁，要自洁，不要一直的在这个享乐当中，你们要自洁。然后呢约伯也为他们献祭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常常这样做，啊，关心他们。所以呢，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为父的心呢、啊，多么的痛苦，啊，他所爱的孩子们居然就这样不见了，从历史上面，从生命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五节，在第六节，他讲到，这是一个呼声，一个心声，一个呐喊。他说什么？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分数，就是讲到你们，请你们听，留心听啊、哦！这两个，如果我们前面几个字来讲的话，就是请你们听，留心听啊、哦！这就是约伯当时代的一个需要。所以呢，在一个痛苦的里面呢，我们都需要跟人家来讲出来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那样子的痛苦。好、哦，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讲出来就是在痛苦当中的人讲出来的话是没有逻辑的啊。哦，我们在旁边的人要懂得怎么去帮助他。很多的时候呢，他可能说我要我想死啊，或者他怎么这样，我真的想杀了他，或者是很气愤，或者不同的这种情绪，都会有很多很多那种气愤的话，或者是在情绪里面的话。这个时候呢，我们听的人就要非常了解，好，这一些东西不一定是有逻辑的，也不一定是出于他理性的话，就是一个情绪反应在这个当中。好像这个像约伯一样，也很多的时候呢，他虽然没有直接的跟神有那种好像埋怨，就是直接的跟神对冲啊，但是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他为什么要生我？啊，巴不得呢，我一出母胎呢，我就进入坟墓，我就不要过人生这个苦日子，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他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啊，所以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挣扎，所以他需要一个能够帮助他。他当他在挣扎的当中，需要一个人在旁边听他，然后呢让他有一个环境慢慢理清他里面的一些很混乱的思绪，一些很大的心里面的矛盾啊，他需要一个人来帮助他来理清啊，需要人家来听。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在旁边听的人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陪伴他这段时间，帮助他走过他的低潮，然后呢让他的情绪能够得到疏解，让他的情绪能够得到一个整理 好，能够走出一条路来。所以呢，我记得有一个牧师哈，他是专门学心理辅导的一个牧师哈，他的师母死了，后来呢，因为他感情很好，所以极度的悲伤啊。后来呢，但是他是念这个这方面的，所以他很懂得心理卫生啊。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妻子的照片呢、啊，人家反正呢碰到人，他就拿照片出来，然后跟人家讲说他以前多爱他的太太，我们感情多好，然后呢就跟他哭一阵这样子，然后呢见到人就这样子哭一阵，人家来看他，他又再拿出来再讲一次，再哭一次，结果呢就从这个当中慢慢就心里面就复原了，就 recover 了，因为他知道他要把它讲出来，很多人是闷在心里面啊，痛苦啊就压着，那到最后呢就可能忧郁症会各种不同的。反应就出来，有时候是生理上面的反应啊，那肚子痛啊，什么一大堆的肌肉酸痛，这些都会出来。所以因为里面的情绪压在那个地方，啊，没有办法得到疏解，所以这就是一个需要，他需要人家听，他要讲，他要需要人家的听。因此呢，在罗马书我们刚刚念到12章15节，我们说要与喜乐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就是这个道理。当喜乐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你分享喜乐的时候呢，喜乐是加倍，越分享就越喜乐，越喜乐你越讲就越高兴，因为你看见别人跟你喜乐，你也开始喜乐，很奇怪啊。但是遇见悲伤的时候呢，你越讲呢你就越不悲伤。好，所以呢这个跟人家多 sharing 啊，这种心理的感觉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件事情。好，就是喜乐的时候呢你多讲你更喜乐，忧伤的时候呢你把 share 出来，你也会不会，你就会减轻我们的心里面的重担。那我们在旁边呢就要懂得，我们就要陪伴着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周围的人呢，让他们能够更 enjoy 他们的心里面的这些。然后呢他在忧伤的时候呢，有的人甚至忧伤到一个地步，他对神的信心都失去了，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天国的大使站在那个地方来帮助他，怎么样重建他跟神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分，在这个世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一个使者，所以呢我们都要有这种很基本的一个 skill 啊，很基本的认识，到底我们怎么来帮助别人啊，怎么来帮助别人。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希伯来书13章第3节。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这就是一个同理的一个跟人家在绑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好像穿在人家的鞋子里面啊，就站在人家的角度里面来看人家的需要，他的心情是什么，可不可以体会一下那个人的心情是什么。所以好像要纪念这个捆绑的人，像什么，像我们跟他们同受捆绑一样，就祷告，比如说想到有人在受苦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是好像就跟他们一样能够体会到他们那个苦，或者我们在跟人家谈的时候，别人在 share 他的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听得到他心中的那个困难，是不是可以进到他的心里面去多多的揣摩一下了解一下。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是非常的可以说是一个 very lousy 的 listener 哈，很多的时候原谅我这样讲，因为呢包含我自己都是这样，有时候太快了，人家讲一句话呢啪就回去哈，就没有时间仔细的想一想说他的需要是什么，因为呢我们都照我们的反应就啪就回去了，所以呢别人就很受伤，没有得到安慰啊，有时候呢不止没有得到安慰，反而被刺伤了哈，这不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好，所以我们要懂得怎么听，怎么来帮助周围的人。好，我们这次到大陆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她就分享，她说她得了癌症啊，她得了癌症，结果呢就要吃药啊什么的，他睡不着觉，他得了当然不好过嘛哈，当然这是生命的一个关卡，结果呢他就睡不着觉，后来晚上呢这太烦了，睡不着觉很愁烦呢，就邀请他的先生呢，然后就跟他讲睡不着，他先生呢这个大概被邀请的心情也不太好还是怎么样，就有理没理就想说哎别想那么多了，睡觉就好了啦，你就睡觉就对了。然后呢他就分享，他说我当然知道我要睡觉啊，我当然知道这个时候我应该睡觉，我就是睡不着，所以我要讲跟一个人告诉你说我睡不着，然后呢希望有人了解我，可是呢他的先生就是翻个身继续去睡，所以就是这样，他就很孤单，因为没人了解他，没人了解他。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如果我们是生过一个癌症的人，我们去安慰一个癌症的病人的话就很有能力，因为你是带着一个过来人的心态，你了解他， 所以你很容易就进入他的心境里面去体会他当时的心情，所以讲出来的话角度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从来没有得过这个病的人呢，好像这个医生哈，那个有一个人问我，他说：“哎，医生怎么可以去医癌症的病人？因为他从来没有得过癌症。”好，那当然他有他的这个专业的方法了哈，就是说他的心里面，他虽然可以或许有药可以医，但他的心里面从来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入到那个人的心里面，因为他这不是他的经验，他从来没有过，所以呢，好像就没有办法这样。因此呢，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有时候会遇见很多很多的难处，或者很多的困难。实际上都是很有用的，因为可以帮助很多其他的人，所以没有一个困难是白费的，没有苦是白受的，都是在装备我们，装备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更成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操练。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好像当人家说我睡不着了，我们要怎么讲来怎么弄。所以呢，在这个心里面最重要就是那个心是不是进到人家的那个心里面，进到那个人的心里面来想这件事情。好，我们再回到刚才罗马书十二章第十六节，他那边讲到说要彼此同心，彼此同心。他这边的同心，这个心的意思就是要同样的思念，同样的思考，你要跟他同样的去想，你要跟他同样的去想，那样子的一个同心。那个心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动词来的，就是去想念，去思想，要一起的跟他去思想。然后呢，不要志气高大，志气高大，我们中文是这样翻，实际上这个志气就是那个心，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心，我们的心不要太高了，要怎么样抚救那个卑微的人，就是抚救在那个比较光景比较不好的情绪上面啊，或者是生活上面啊，就是比较卑微的。抚救的意思呢，就是跟他们在一起，有的翻译就把它翻成结伙或者随伙。我们中台湾来的听到结伙，就下面就是加抢劫，对不对？结伙不是那个抢劫啊，就是你跟他一伙就对了，就是说我们是 buddy buddy， 大家是一起的，我跟你是一样的，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不要心呢太高了，要跟我们所服侍的人呢一伙，大家一起好像一条船上啊，这样的一个心，就是放下自己，然后呢去为着别人的需要来陪他走一段路，进到他的世界里面，心境里面，然后呢去揣摩他到底他的伤痛到底有多少，他现在到底为什么会讲这些话，我们可不可以理解然后呢我们就知道什么话可以说，什么样的话是不合适说，怎么样来帮助这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爱的一个重点，就是那个对象是我们爱的对象。我们爱这个人，我们就愿意帮助他，如果我们不爱这个人，我们就没有办法帮他即使帮的话也不是出于诚意也不是出于甘心乐意，那就不是神的这个旨意。我们就是爱我们周围的人，然后呢我们关心他，以他为我们的目标去帮助他，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用我们自己觉得我可以接受的方法来帮助，不是，是用他能接受的方法来帮助他。所以好像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绝对不会高高在上的姿态，不是，因为那样子我们人没有办法接受，他就是用一个很卑微的姿态像我们这个月就是圣诞节，就是庆祝他的马槽的降生，就是一个很卑微的马槽，然后就是很苦的日子，最后呢是很苦的受死，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人，为了呢就是让他证明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但是呢他愿意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来到世上跟我们一样，来体会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懂我们。所以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道成肉身的恩典。所以其实神要救我们的人不需要这样子，但是他愿意，这就像我们彰显了他的爱，舍己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真的可以接受他，我们真的被感动，被他的爱所感动。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道成肉身的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服侍人的时候呢，我们也就是一样道成肉身的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二节，他讲到，他说像软弱的人呢，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这些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呢，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为的就是要总要救一些人，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要救一些，帮助一些人，就是像他一样。当然我们不可能去犯罪来赢得这些罪犯，对不对？我们当然不可能，但是呢我们至少 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们看不起他，至少要跟他们是站在一个同等的地位，不要志气或者心不要太高大，要呢水火啊，大家一起将来帮助他们进入那个他们的世界里面来帮助他们。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发现呢，这个理论是很简单，可是真正到了实际的时候呢，我发现落差有好大好大一段。我们都大概这样子，都很有怎么讲，都是很有盼望，可是呢，当我们进到这个生活里面，我们就发现呢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然后呢，我虽然想要帮助别人，但是我也需要被帮助啊。然后呢，我常常想到别人的需要，但是我的需要谁来想呢？所以我们当中就是很多很多的每一个人都在活在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拉扯里面。因此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客观的跳出来，好像神一样来帮助一个人。我们不是神，但是呢，有一些事情我们要来操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来听，怎么来听我们周围的人，怎么来帮助他们。很多的时候哈，我们的孩子，我想这大概是很多家庭的问题呢。孩子在功课上面有问题的时候呢，他跑来问我们，对不对？常常有时候拿来问我们，然后呢，他们的态度呢，有时候就很不耐烦，对不对？好，这个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大概可以体会我在讲什么事情，你也听得懂哈，我在讲什么。然后呢，他们被这个作业弄得很烦的时候呢，情绪就不好，然后呢，就来问我们的时候呢，也心情情绪不好呢，口气也不是那么 respectful， 对不对？那么尊敬，然后呢，我们父母的反应呢，一听就火了，对不对？你问我问题，你怎么还这个态度？然后呢，先大骂一顿，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有问题再去处理那个真正的那个课业的问题，但是先骂一顿，对不对？你这个态度啊，可以先讲半个小时啊，那个问题可能三分钟解决了啊，那以后呢，那孩子有时候都不太敢来问啊，一问就有半小时，要听训半小时，我才拿得到这个答案了。然后呢，但是他们其实真的还是很爱他们的父母亲，很尊敬他们的父母亲。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因为这个功课把他们搞得很烦，那个心情很烦，所以呢，他的口气就不会好，好像我们大人一样，心情不好，我们口气不会好。但这个时候呢，来问的时候呢，我们大人看到呢，就是他态度不好，所以先解决态度问题。我们觉得品格第一，对不对？品格最重要，这个东西三分钟解决的，这个简单的课业上的问题不懂没有关系，但你这个态度，你以后怎么办？然后就越想就越难过，越想就事情越大，就开始讲，一讲就是半小时。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很对，我们觉得我们这是抓到重点了，因为他的品格有问题。实际上呢，孩子们可能很多时候根本没有成熟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很心里很忧愁的这样过来就跟你笑，他大概没有办法这样。我们大人大概也都很难。好，我听过有人讲啊，这个他讲到有一个政治人物啊，就是跟这个人呢发怒生气以后转过来就可以笑脸迎人，那个变脸厉害得很。那个政治人物是这样啊，但孩子不是啊，这心里面忧愁，他到哪就是忧愁，就不开嘛。所以面对父母呢也是愁眉苦脸，然后呢态度也不好，也是懒洋洋这样子，好像态度很 whine 啊，这些都在这个地方。但是呢，这是他心里面的苦。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进到他的那个心里面，先去体会他为什么会这样。平常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是这样，他这个时候拿个问题来，为什么态度变这个样子，为什么他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这是我们大人呢必须要有的一个 insight。 今天如果这样讲，如果我们有一个，我们如果去上班，我们去工作的话，我们到了公司以后，公司就老板就给我们一个 project， 或给我们一个问题去解决好了。然后呢，过了一阵子呢，我们就是搞得焦头烂额，都做不出来。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了，跑去回去找老板。好，那你想老板要对你说什么？你想老板，你喜欢老板听跟你说什么？我们想听什么？好，有的老板会说什么？有的老板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笨？啊，叫你这个东西简简单单，你怎么搞那么久，你还没搞出来？怎么那么呆，那么好？可能呢，这是一种答案。有的老板说：你这个问题怎么到今天还没解决啊？你今天晚上再不解决的话，明天给你10个。哎，我们大人常常对孩子是这样的，这一题做不出来，你罚写100遍，对不对？好，还有呢，你的态度怎么那么差啊？”交代你这个一点小事情你还回来跟我抱怨啊。如果我们面对这个老板的话，我们就很难办了，我们就很愁苦，对不对？我们就会回家就开始抱怨这个老板，背后说他的很多的话。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其实我们加在孩子身上的也不就是常常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不了解他的心啊。那我们喜欢听到老板讲什么，我们会喜欢他说：哇， 听你的口气，你好像真的卡住了哈。没有关系，好，我了解你，好，因为我也常常碰到类似的困难。我们是不是经常喜欢听到这样的话？哦，没有关系，对不对？心里就放下，但是你还知道你做不出来，还是被还可能被 lay off 的，所以呢，你还是知道要做，可是呢，就是会带下一个安慰哈，然后呢，知道他得到了一个 support， 得到一个 support，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好，就是说在懂得听了以后呢。所有面对的人都是我们服侍的对象，因为我们懂得怎么去帮助，怎么去服侍他。好，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哈，但是呢，就是因为在负面的情绪里面呢，所以呢，我们就常常啊，好像就是只看到这个上面情绪的问题，没有看到里面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受伤的一个沮丧的人。好，我们就是在解决，像刚才讲的，就是在解决外面的态度问题啊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他心里面在想什么。我们有没有真的知道？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孩子哦，看到一些家庭呢，就是比较那个糟糕一点的家庭呢，很多不信主的，就是孩子悖逆的不得了，都不要跟他妈妈讲话。哦，就是我还知道说，有个孩子念高中以后3年不跟妈妈讲话，就是不讲话，然后就是心里面就是从小就是有很多很多受伤。但是爸爸妈妈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到最后就变成是这样，不讲话了，因为心已经死掉了。我的爸爸妈妈，我只要讲就是挨骂，我只要讲就是被数落一顿，我干脆不要讲，还平安一点。所以到最后就不讲话了。因此呢，我们就要做父母的，我们就要很了解，好，到底我们怎么来帮助他，好，这一些。然后我发现说，我们家自己也学习很多哈，因为。孩子多也比较学习的机会多一点，然后我就发现说像我们老二从小就是比较个性上面是比较直一点，比较 straight 一点，因此呢，我们发现在帮助他的时候呢，我们也受到很大的挑战。而小时候还很小的时候弹钢琴就不要去弹，然后呢会哭会闹，然后呢我们有时候处罚呀，有时候干嘛他就不要去弹，然后到最后是被逼着去的，然后都是哭哭啼啼，就是这样，常常是这样。后来呢，我们就发现说，哎呀，我们实际上对他了解实在太少，我们爱他爱的太少了。后来我们就换个角度，他不要去谈的时候，他就要去弹钢，不要去谈的时候，我们就来抱抱，抱他一下。然后呢，哎呀，对啊，弹钢琴很累啊，我对真的很累，不过可是没有办法呀，还是得学嘛，那就还好，就还是去吧。然后他最后就就这样去弹了。好，所以还是去了。但是他现在了解到一件事情，说，哎，我爸妈了解我，我爸妈懂我，哎。这就不一样。以前他觉得爸妈是跟钢琴一国的，两个人一起同伙结伙来攻击我。现在呢，不是爸妈是跟我同国的，我们两个人一起来对付那个钢琴，知道那个立场完全不一样，就看我们怎么说话。所以呢，当这个孩子这样的时候，就发现他整个就转变过来，整个他，因为他感受到爱，他感受到被接纳的时候，整个人的情绪，整个人的心，这整个会变过来，态度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他心里面到底需要什么。好，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处理上面啊，怎么不顺服，怎么是这样还讲很多，可是他们心里面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今天我们是他的话，我们可不可以那样子顺服？很多时候我们大人都没有办法，我们怎么去要求孩子要能那样？所以给我们一个警惕，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孩子，要去了解孩子啊，了解孩子的心。然后呢，我们发现呢，像约伯，他还为他的孩子们祷告，还为他们祷告，常常记得为孩子们祷告，因为他们真的是成长的过程，会经历许许多多的波折，许许多多的挫折，他们要学习在挫折里面学习被医治，在挫折里面要学习克服这些东西，这需要很多的勇气，需要很多的能力 energy， 所以呢，我们要帮助他们。好，这段时间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然后也教导他们。用祷告向神来请诉，知道上帝会听啊，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啊，神是爱听我们的祷告，他喜欢我们跟他讲话，所以呢，把我们一切的劳苦愁烦就向神来讲，我们心里面会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医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恩典。哦，有的人他不喜欢祷告，有的人不喜欢花时间在神的面前，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尝到祷告的滋味。当我们尝到祷告的滋味，觉得我们祷告好像耶稣就在这里，我讲话他就在听，然后呢，他也常常把他的喜乐、把他的荣耀不断地往我身上加， 这样子的一个会面，我们会不去吗？一定会去。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没有得到，没有尝到。但是呢，我们如果不去的话呢，我们永远尝不到。这是神希望我们能够常常到他身边去说给他听，这就是他安慰我们的一个过程。因此祷告是非常非常的实际，而且非常非常的有用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轻忽跟神，我们也要学习倾心吐意。好，所以我们再讲回来，讲到这个对人的时候呢，有一些的方法，或者有一些的怎么帮助人的方法，特别是有一些的错误。我们这些错误呢，常常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周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我就举一个例子啊，这边有一个例子，然后我们来看看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回答，面对这个人，我们是怎么回答的？好，所以有同事对你说，好，我今天一到公司，我牙齿就开始痛，然后呢，他说我最怕看牙医了哈，因为我最怕牙痛，因为我很怕去看牙医，他就跟你这样讲一句话。好，然后呢，我们怎么回应？我们要怎么回应？我们接下来呢，有一些很熟悉的回应。好，可能有些人上过这类似的课程，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今天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再一次被装备，被提醒，到底我们该怎么来回应我们所听见的话。好，我们这些回应哈，第一个，他说什么呢？好，这是上面的问题。我到公司呢，牙都痛，我最怕牙痛，因为怕牙医嘛，看牙医。然后呢，这个有人就跟他讲了，说什么？你应该好好的保护牙齿。难道你不知道身体是神的殿吗？如果你按时刷牙用牙线呢，你现在就不要付这个代价。你看，就是吃那些糖果。然后呢，这样子的人呢，我们把他叫做法利赛人。大家有没有听过？哎呀，肚子痛，然后呢？来找这个找牧师找师母祷告。哎呀，牧师师母说，你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没有，难怪肚子痛。你看，法利赛人啊，希望我不要讲出这样子的话。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很直接，尤其对孩子们啊，这个太常有了。他先讲，你说我早不是跟你讲不要这样做吗？你看，他已经觉得很痛苦了。这个时候呢，再加一个指责，哇，更痛苦，伤上加伤啊，伤口上撒盐。这就是我们怎么去安慰人，要小心，不要。如果那个人已经 get it， 他已经知道他已经承受那个后果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加上一笔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后果足以来帮助他以后不要犯同样的事情。好，我们不需要再我们讲，我们再讲是赔上我跟他的关系，把他赔上了就不值得。好，还有的人可能会这样讲，啊，说我叫牙痛，我就怕看牙医，结果呢，这个人呢？开始讲，他说什么？你赶快打电话给你的牙医啊，跟他约个时间，今天就去。然后呢，跟他说你一定要看他。他说不行了，也不要管啊，就去，不能拖啊，赶快打电话。电话呢，赶快打啊！如果你不打，我帮你打啊。就是一个，我们把这种人叫做将军，就是他是一种非常就是严厉的，就是 order 啊，你就是要这样这样这样。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有痛苦的，我们来找一个人的时候呢，其实上我们心里面呢不想要你给我们任何的 solution， 也不想听任何的解决。好像约伯说的，这一切事呢，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了，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这是约伯讲的话。所以呢，他来找我们，或者我们遇见的人在愁苦的时候呢，他我们能讲的，我们懂的，他其实也都懂，所以呢，并不能帮助他啊。所以呢，我们说你要感觉牙痛要找医师，谁不懂？牙痛要去看牙齿，谁不知道？看牙齿的话要预约，谁不知道？预约的话是要打电话，谁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但是呢，就是怕去看。这个问题在那里，怕去看。所以呢，不是 how 的问题，而是心里面的那个感觉的问题。不对，哎呀，怕。所以呢，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安慰到他的心里面，而不是在外面指责说你应该一二三这样。其实呢，有这些问题的人啊，通常他们都是已经是专家了。因为他知道他的问题，他会去研究，所以都是专家。所以很多时候跟我们讲出来的时候呢，他只是要敢把他的 burden share 出来。实际上你讲的他一定都很多的时候他都已经 study 过了，他都比我们懂，因为他是在痛苦中人了，他对这个东西他是很了解的。好，所以呢，我们要小心，不要做一个将军，指指点点。还有呢，好，牙痛，然后呢怕看牙齿，然后呢 有个人就要讲了，他说：“你知道吗？我猜呢，你一定有牙周病啊，这就是你牙痛的原因。有牙周病的呢，在不同的状况会出现不同的牙痛。对了，就是这样了，你就是牙周病。好，这叫什么？贴标签。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就这个啊，我遇见这个事情，说对啊，你看你那个一定是那个什么什么，可是人家都做了，还是这样。”人家就心里不平，你根本不懂，然后呢，就哎呀，就没有得到安慰。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把它贴标签，那就是这样嘛。啊，他不知道就是这样嘛。那好像就是就轻易就打发掉的那种感觉。好，就不是很 care 的这种态度。啊，就是 label 一下，然后啊，就这样子。所以那个乃曼呢，要找那个医治的时候呢，看见先知，他说呢，我去找这个先知。一定呢，他在桑树上面摇手啊！我花很多的时间帮我祷告了，怎么会叫我到那个约旦河去洗澡呢？哈，这个是一点都看不起我了，都把我轻忽掉了，就是随便就把我打发走了。好，就那态度啊！我有病，我就找人的话，他应该是很努力的帮我祷告，很努力的这个哈，这个，但是呢都没有看到，所以他都不觉得受安慰，而觉得受羞辱了。所以呢，贴标签者，再来呢？好，我看到公司牙痛呢，然后呢，就有人说了，他说：“你知道吗？牙痛呢可能是化脓了，那要做根管治疗，那搞不好呢要拔掉。要拔掉牙齿的话呢，再装假牙呢就咬不好了。如果咬得好的话呢，这算你 lucky。但是呢，你后面的牙齿，你其他牙齿都会受影响。所以呢，到最后你要全部再搞一次。好，今天呢只是你问题的起头而已。我告诉你是这样的，这个人叫什么？先知，他都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啊。”这个当然都不一定是对的，就算对的话，他也不能安慰人。好，就是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事情哈，这也不是很能够帮助安慰别人的一种说法。好，我们再看一个，好，还是一样问题，牙痛。好，结果呢，就有人开始讲说：“天哪，哦，我上次牙痛的时候，啊，搞了6个礼拜才搞清楚，啊，真是糟透了。我看了4个牙医啊，最后呢，他把我所有的，他说要把我的牙齿呢都拔光才算，啊，要戴假牙，那是3年以前的事情了。”然后我就怎样怎样怎样，这个人在那边牙痛，然后呢，现在的主角变成了，从这个牙痛的人变成了那一个坐在那边的，然后呢，他在想他的事情，有没有看到？啊，我真的碰过这样子的人。以前我在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真的是这样，他过来的时候，我就说跟他说：“哎，我今天啊有个 bug， 哎，真的是不容易。”他说：“对啊，你知道 bug 有时候很讨厌的。你知道我上次慢慢开始讲，一讲讲半小时，我只起了一个头，他开始讲半小时，而且每一次是这样。”好，所以我们都发现这个叫做历史学家，他会溯古到今，但是跟你事情一点没有关系，你不是他的重点，也不是他的 agenda， 他是要讲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呢根本没有办法安慰。好，还有呢，我们还是讲一样的问题，然后呢他说到牙医啊，哎，我舅舅就是个牙医，他住在 Colorado 哈，然后呢我们去那边过暑假，你知道吗？然后那是我们最棒的一个假期哦，那里的山好美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哈，我们把这个叫做善变的艺术家，听了以后就是马上就讲到其他东西去了，好，就是没有办法专注在我们的问题上面来理解、来同理、来安慰我们。好，还有呢，他说我今天一到公司牙齿痛啊，怕看牙医，他就开始讲了，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好，又常常帮助别人，哎，你怎么得了牙痛啊，这么厉害，哎，真是不公平，这个世界真是不公平。好，他的问题是。不是世界不公平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我的牙齿在痛，然后我很惧怕看牙医，这跟世界公不公平没有关系啊，你要安慰我哈，怎么样，我要让人听懂，你懂不懂我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怕，那个惧怕，好，那样子的东西哈，这也不能很准确的，不过他已经秀他的一些的 caring 了，但是还不够准确，我们叫做喷香水的一个大夫。好，还有呢，好，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你今天呢，一定你现在都没有办法吃东西了，然后呢，所以呢，我中午就给你熬鸡汤，然后呢，你可以看医生，然后我会弄点东西给你家，给你的家的人哈，他们也可以吃，然后呢，可以熬一些汤，然后干脆呢，煮个录影带给你看好了，然后呢，看了你就可以把它忘掉，来先喝口茶啊。所以呢，我们这牙痛的时候，我继续想要讲的时候，把它打断了，就开始接到其他的事情去了，啊，就讲到其他的这个。牙痛的感觉我还没讲完呢，我的 fear 我还没有分享完呢，就已经被带开了，所以呢他还没有很准确的来听到底你里面的牙痛你是什么感觉，你是多惧怕，还没有在听，还没开始听呢。好，这叫做鸡汤老祖母。 好，下一个。好，他就说什么？他说你要记得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能得益处，你要化苦难为力量，天助自助的人啊，自助者天一定帮助他，天底下没有过不了的难关。好，这叫做座右铭的小姐，所以他会把什么事情都标准化，啊，就让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有时候也不得不到安慰啊。虽然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这样的，哎呀，万事都互相效力，所以你忍耐一点。这是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话，但是如果这个话是当事人自己说出来的话，那就更没了。啊，我懂，这个事情临到我是因为万事互相效力，那就更没了。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好，他说说什么呢？这个人他说你的牙齿什么时候开始痛的？你哪一颗痛啊？你痛的时候你的人在哪里啊？哎，你有没有吃什么硬的东西？你痛过，你牙齿痛过几次？然后呢，谁是你的牙医啊？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然后他就不停的忙着回答问题啊。他没有，我还想讲我那个痛的那个惧怕，我还想再多讲一下，没有人听，他就一直问。好，这个叫做联邦调查员。好，再来看一个。啊，他开始牙痛，对不对？他说什么？你不应该那么强烈的反应，牙痛根本也不严重，也死不了人。好，不要自怜，要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思想可以减少很多的疼痛。有痛呢，不要管它，也不要说出来，讲出来没有见证。这叫做什么呢？我们说他叫强盗，因为他把我痛的感觉都抢走了，不准有痛的感觉。难道牙齿发脓化脓不准痛吗？难道痛的时候我不准怕吗？可以啊，这是情绪自然反应啊。但是呢，怎么样把那个怕把它解决，这个怕这是重点，靠着神的力量，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怕，这个是重点。但是他说你就不要怕，把它拿走，把我的怕的感觉就偷走了。实际上我是要解决它，不是把它抢走哈。那所以呢，我今天一到公司呢，牙齿就开始痛，然后我最怕看牙医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真正能够帮助人的叫做一种倾听式的回应，就是说我要听你讲什么，因为呢这句话讲了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还有很多东西，对不对？牙痛怎么个痛？他你的惧怕在哪里？为什么看牙医会惧怕？好，所以我们就开始问了，开始讲了。怎么讲呢？我们就说，哎，听起来你觉得很害怕哈，因为你牙齿痛，你可能要去看牙医了，对不对？我们说这叫做讲难听一点啊，这叫做脱裤子放屁，对不对？因为他没有讲任何新的东西啊。听起来你觉得很害怕，你牙齿痛，他就是这样啊。我牙齿痛，我已经跟你讲了，我牙齿痛，我很害怕牙医。对啊，我就是对啊。你讲一样的话，你再讲一次，你 repeat 我的话要干嘛？可是呢，当有人真的这样跟我们讲的时候呢，下面的人会继续讲，他会讲什么？他会说，对。因为上次我去看牙齿的时候啊，我牙痛的时候我去看牙医，结果呢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让我真的很怕。讲讲，他就把那个怕讲出来了。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讲说，哎，听起来，我先，你就当我们这样在讲的时候呢，我先告诉你说，我想要了解你，我想要了解你的感觉，所以我先告诉我先讲一句，就是说，你听起来你是很害怕。然后呢，因为你要去看牙医，对不对？意思是说，我想来了解你，你是不是我这样说是不是很准确？我这样说是不是你的真正的一个心里面的那个感觉？我这样一讲的时候呢，对方就会说：“对啊，你把我的就讲出来啦。”对啊，实际上根本没有讲新的东西，只是回应一下。对啊，你懂哎，你懂，他就继续讲，因为我不会跟不懂中文的人讲中文，我一定会跟我要找懂中国话的人讲中文，所以我要。把那个懂得听我痛感觉的人，那样子的人我就跟你讲，如果你都不理的话我就不会讲了。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一讲的时候，就说我们有兴趣在听。哎，你是不是很怕？这是你的感觉吗？对呀，对呀，你现在跟我们对上频道了，我就开始讲了。好了，对呀，我上去看牙齿，就让他在讲了以后呢，他就开始继续去 share。 他继续 share 的时候呢，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他去理清他里面的惧怕，理清他里面那些矛盾，让他开始去面对他真正的惧怕到底是什么。所以带领着他，帮助他，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听，然后呢就他讲的就问回去，哎，是不是这样子？哎，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对对对，他就继续讲，然后呢他不断的讲，他自己会 correct 他自己的想法，自己会理清自己很多的混乱跟矛盾，最后呢他可能就走出来他的那个迷惘里面，那个害怕里面。 所以这就是一个帮助人的一个方法啊。所以呢，好像有一个很 typical 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哎，听起来你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或者呢，哎，你是不是说你上次你很害怕，然后你看牙医，你很害怕，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啊，或者说你好像很害怕哈，看你的样子，看牙医真的很可怕哈。然后他就开始讲，所以他只要一讲一 share 出来呢，你就有机会与哀哭的人同哭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帮助到他，因为他里面的情绪都出来。因此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能够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好，怎么样用一个倾听式的来回应？所以呢，如果我常常说啊，如果我们的先生从外面回来说啊，今天上班累死了，然后我们的回答是什么？啊，我也累，谁不累？有没有？这个叫什么？善变的艺术家，马上把标那什么话题转到自己的身上。谁不累？我今天呢，从早到晚啊，开始讲，哇，我只是讲一句话而已。然后呢，可能我的太太会讲半小时，她诉她的苦。我想要的是什么？今天有人说，哦，你真的很累啊，来来来，帮你泡杯茶，你休息一下。我们只要听这句话，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通常听到的都不是这句话，或者说你干嘛把自己搞那么累？有没有？你干嘛把自己搞那么累？有没有安慰到？没有安慰到，谁知道不要累？我更爱惜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我当然知道不要那么累，但是呢，没有办法，就是出不来嘛，没有办法不累，所以就是这么累。所以很多的时候呢，你要怎么回答每一句话？哦，有的时候呢，当太太站到磅秤上，哎呀，我又重了5磅。先生很诚实的说，那个秤其实还蛮准的，或者说一些这个风凉一点的话，这受不了，太太是受不了，因为先生真的不知道那个加5磅对一个女人来讲是多么多么严重的一个伤害，所以呢，我们不能体会。但是呢，当我们今天也变成一个女生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哎，5磅很多啊，很多的，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了解，你就站在她的角度里面去揣摩那个状况啊。所以，前阵子有一个找我聊天啊，然后一个还没有就是还没有相信一个教会外面的，结果呢他就跟我讲了一下，这就诉苦了，诉了一阵以后，他突然就讲完了以后，他很高兴了啊，因为这个东西我基本上是我们的职业是反应哈，就我可以帮助他，他很高兴，就重担就没有了，然后就回来了，他就很高兴，他开始说了，说，哎，你是不是常常要听人家诉苦啊？开始讲这种话。我说对呀，那就是我的 job description， 就是听人家。然后呢，他说那你不会烦吗？我说因为我关心他们了，爱他们，就不会烦啊，因为 care 嘛啊。然后呢，我就说呢，我就指那个垃圾桶，我说我们呢就是垃圾桶，别人呢很多的垃圾来怎么样，就往里面倒，对不对？倒完了就清了，而且很清省的离开了，剩下呢我们是这个 dumpster 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天天就听，然后呢，听了很多很多的 garbage， 然后呢，就在我们的 dumpster 里面塞塞塞塞塞塞到最后。我说感谢神，他说你不会痛苦吗？我说不会啊，为什么？因为记性不好。你讲完以后啊，他说有一些是 confidential 的，我说没有关系，我根本也记不住，因为记性不好，走了可能就忘了，所以那些东西垃圾呢，进来呢马上就倒掉，进来呢马上倒掉，所以呢还可以保持一个正常的 balance 的那个心理状态啊。大家知道说，在这个所有的行业里面，有一个行业是自杀率非常高、非常高的，可以说是前面非常 top 的一个行业，就是心理治疗师。他们每固定定期要去找人谈，这是固定的，一定要去谈，因为他们不去，他们这是制度，他们不这样谈的话，他们听太多了，受不了，最后都自杀。所以呢，心理治疗师最苦。好，所以呢，如果你记性不好的话呢，你就可以做那一行啊，听了就忘，所以你也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呢，我就说我们呢 try to be 什么，我就 try to be 一个垃圾桶。还有呢，我们就是那个踩脚垫，进门的时候呢，人家都是什么，进了门就是弄两下，对不对？干净了就走了。然后呢，我们在那个地方是什么，踩脚垫，收集泥土跟垃圾，好，就在我们的上面，然后就是累积累积累积。而我们基督徒真的那么苦吗？当然不是啊，要学习把它倒掉。所以呢，但是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让人家受益，然后呢把神的爱带给他， 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不止在工作上面我们需要这些，我们在家庭里面也需要，在教会里面我们都需要，这是一个很基本很基本帮助人的一个方式。好，所以今天呢，巴不得说我们可以晓得怎么样做一个能够听的人，能够倾听别人声音的人。好，求神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人。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把我自己，我都交在你的手上。主啊，你呼召我们从世界里面出来，但主，你从来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不要管这些人。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主，我们需要许许多多的方法，我们也许许多多的智慧来帮助周围的人。求你就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面对我们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来听别人讲话。有的时候是一些不好听的话，或者是一些怒气的话，或者是一些沮丧的话，一些羞愧或者自怜的话。主啊，面对这些，我们怎么来听，怎么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你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真正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你要来帮助我们，求主来带领，也给我们智慧。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上，你来使用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我们成为一家人。其他的，不知道。你是不是感觉有一点紧张？没有关系，我们大家都是很 love 的一个 church。我最近在写圣诞信，我就发现了非常非常的可以说知足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过去这一年，神带领我们好快，时间好快，一下就过了。因为呢，好多的好像活动啊，好多的事情，就像一下就过了。可是我发现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所建立的是一个我称之它为爱的团契，就是一个我们是一个互相彼此肢体相爱的一个团契。然后呢，神有机会让我在一个爱的团契里面来服侍，我觉得这是好感恩的事情。因为我知道许许多多，有的在北美，有的是在其他地方不同的地方的传道人，教会的人的事情就处理不完，因为这个那个就是很多很多。哎，我说感谢主，我们教会真的像一家人，就是大家都是很 support， 互相很 support， 然后呢都是很 good will， 又很会关心别人，是一个爱的团契。我说我真的很满足在这样的教会里面来服侍，啊，我觉得得到很大很大的鼓舞，也得到很大的喜乐，啊，因此呢，我觉得我很蒙恩就是很蒙恩。然后呢，看到家庭也是一样，我们虽然说 daily 的话上面呢会有一些的 stress， 但是呢总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家庭，我觉得都是神的恩典啊。在这个年尾的时候，我们开始写那个圣诞信啊，开始写那些圣诞卡的时候，就开始在思想，我觉得神真的是恩待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然后呢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团契，一个爱的团契，我们可以在里面一同的来成长。好，这样子找到了吗？好，那我们就清唱可以吗？可以起音吗？我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你，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接，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
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面前，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活在喜乐中欢畅，活与苦难同哀唱，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
最后再次来，
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活在喜乐中欢唱，活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
阿们。跟你的前后左右握手，跟他说我们成为一家人。哈利路亚，谢谢主。好，
教导我们，人家快乐要与他什么
同乐，
同乐，人家难。